好，我想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哈。开始以前，我们还是先有一点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啊！我们再一次欢欢喜喜的一同聚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啊！你丰富的同在，我们也继续的求主你预备我们的心啊！我们啊，真的是渴慕你的话。巴不得你真的是能够在主日学的时候与各班同在，让我们真实在一起，真的是尝到你话语的甘甜，并且求主圣灵真是高抹光照你的话，让我们能够一同得着你话语的丰富，也我们真的是求主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巴不得我们不只是明白你的话，更是愿意顺服你的话，让你自己的话来更新变化我们的生命。我们谢谢你，我们这里仰望等候，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你们好。感谢主。那我想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哈。那今天呢，我们开始一个新的书卷，就是约伯记哈。那我们约伯记呢有两次哈，那今天呢是第一次，下个礼拜呢是第二次哈。我先允许我把这个讲义先 share screen 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是来看约伯记。那么约伯记呢是圣经里面呢是讲苦难的一卷书哈。约伯记它是在圣经中是最早的一卷书卷哈。那么时间呢大概是在所谓的这个族长时代。那么所以你看这个里面他一点都没有提到过像亚伯拉罕啦、摩西啦哈。所以呢这一切呢就是告诉我们他时间是很久很久以前。是圣经中最早的一卷书哈。那么约伯记呢就是对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来讲他特别讲到苦难的意义哈。那么约伯记它是诗的题材哈，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现在呢开始了所谓的一个新的单元，叫做智慧书卷哈。那么智慧书卷里面呢，智慧的书卷里面就是这个包括这个从约伯记开始哈，那么约伯记，然后呢这个诗篇，然后呢箴言、传道书，最后就是歌中之歌哈。那么这个这些呢这个所谓的智慧书卷的话呢，那特别是告诉我们这些都是诗的题材哈。然后呢而且呢约伯记呢就是它不只是它是诗的题材，很多你看得出来都是希伯来诗的题材。那么它的这个立意，它的这个意境非常的优美哈。而且呢它是非常的有深度的一卷书卷。所以呢约伯记是非常非常得这个弟兄姊妹的喜爱哈。所以呢感谢主，我们一同的呢来读约伯记哈。那么约伯记一开始的时候呢，约伯记开始不是在地上开始的，约伯记开始的时候是从天上开始的。约伯记开始的时候呢，神就挑战撒旦，他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然后呢我们的神为约伯做见证，他说地上再没有人地上再没有人像约伯哈，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呢一开始神就为约伯做美好的见证哈。但是呢撒旦呢他就说哈，他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辜呢啊，岂是无故呢哈，因为呢你凡是祝福他，而且呢你四维保护他啊。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约伯为什么敬畏神呢？这是因为他觉得敬畏神有好处。那这个就论到我们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哈。真正的敬拜并不是因为有利益有好处啊，真正的敬拜是因为你认识神，然后呢知道唯有神，然后呢他是配得我们的敬拜啊。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撒旦呢，他就控告人，因为撒旦他就不是一个敬拜的这个受造之物哈，所以呢，撒旦呢，他就控告约旦，控告这个约伯，然后呢，他说这个约伯，你让他受苦的话呢，他必因苦难当面弃掉你。但是呢，感谢主哈，我们的神他对他的仆人有信心，所以呢，神就说他一切都在你的手中哈。然后呢，撒旦呢，他不只是在神面前是控告我们的，他也是苦害我们的。所以你看撒旦，我们读约伯记就知道哈，然后呢，撒旦就用了极端的手段哈，你知道这个撒旦非常厉害哈，他可以说是调动了一切的这个黑暗权势哈，那么一方面把约伯所有的财产，那么都这个掳掠去或者破坏了，那么还有呢，就是他一时之间就把这个约伯他七个儿子三个女儿所有的子女都全部加害了啊，都害死了哈。那么最厉害的呢，还不只是这些，最厉害的呢，还是他欺骗这个约伯哈，他假冒神。所以呢，约伯他有一个难处，就是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哈，所以这一点呢，约伯真的是被仇敌的毒箭射中了，而且约伯他误以为这个是神加害于他哈。在约伯记最后的时候呢，他说到约伯，他说他是从苦境中转回哈。这个原文苦境，原文是掳掠的意思，就意思是说这个约伯呢，他就受了仇敌的欺骗，他就被掳去了啊，所以呢他就误以为这一切都是神加害于他啊。但是呢，在虽然遭受这么大而且是无故的灾难啊，但是呢约伯呢他还是敬畏神，所以呢约伯遭遇这一切的打击的时候呢，他是伏在地上敬拜神，然后呢他在那里是称颂神，他是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根本就羞辱撒旦啊，根本不像撒旦所预言的，就是撒旦预言是约伯他必当面弃掉神啊。那么这是第一轮。第二轮呢，这个我们的神再一次挑战这个撒旦，说你无故的让我加害于约伯，他还是持守他的纯正啊，那是神为约伯做的见证。但是呢，撒旦呢就说人以皮代皮啊，他说你如果这个动手这个伤害他自己，他必当面弃掉你。你看他又说当面弃掉你啊，那神就这个许可这个撒旦的加害于约伯，只是不可取他的命啊。所以呢，这个仇敌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邪恶哈，所以呢，他就让约伯呢从头顶叫脚底生毒疮哈。有人形容这个是可能是一种就是这个麻风病，就叫做橡皮症的麻风病啊。所以呢，约伯呢就坐在炉灰里面，用瓦片刮自己的身体啊。那不止如此，他的妻子在那里咒骂他哈，他说：“你还持守你的纯正吗？你还不如弃掉你的人死了算了哈。”但是呢，感谢主，那约伯在那个时候呢，他仍然是持守他的纯正。那他怎么回答他的妻子呢？他是说：“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约伯并不用口犯罪啊，所以呢，感谢主，到这里为止，约伯实在是有一个得胜的见证。然后呢，他完完全全的这个把羞辱归给仇敌哈，不像撒旦这个控告的那样。但是呢，我们知道哈，其实有人讲约伯记的主题是从完全到完全。那最开始呢，是从人的完全，约伯他的完全，这是人的完全。然后呢，要神借着十字架的工作，要把他工作在他的身上，成全他，慢慢把他成全成为属灵的完全啊。 因为为什么呢？虽然在人看，我们读到约伯，我们很钦佩他，觉得他非常的了不起啊。不过呢，我们的主他对我们有一个判断，这是在弥迦书里面的话啊。他说：“你们最好的不过是荆棘。”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哈，我们这些天然人，真的，实在的说来，我们最好的不过就是荆棘，仅此而已哈。所以呢，我们的主呢，他特别要这个在我们的身上工作哈，然后呢，他特别要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然后呢，从开始，你如果你读约伯记仔细读的话，约伯他开始的时候他不相信啊。他总不信，然后呢，慢慢的把他引到这个因信，然后呢能够得以完全的这个地步啊。那么还有一点，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要提到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今天约伯他受了很多的苦，甚至是没有人能够安慰他的哈。一会儿我们会看到他的三个朋友，但是呢，约伯只有钉十字架的主耶稣，他能够真正的安慰他，因为约伯所受的苦比起主耶稣所受的苦来，那他而且呢，主耶稣受苦，约伯受苦是不情愿的，主耶稣受苦是甘心情愿的哈。所以呢，这个约伯呢能够真正的蒙安慰，那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还有呢，就是约伯受苦的目的啊。这个神是要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而且呢引我们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啊。那么今天我们用这个尼托生弟兄的话来说，这叫做人的破碎灵的出来啊。人本来如果没有破碎的话，那么他是被自己这个限制住的啊。但是呢，感谢主，如果神借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然后呢把让我们破碎，那目的不是加害，目的是要让我们从自己从魂的里面就得着自由啊。所以呢，他要引我们从狭窄这个困苦的境界进入宽广之地啊。那么今天什么叫做宽广？在诗篇119篇里面有一句很宝贵的话啊，诗人他告诉我们，我看万有尽都有限，唯有你的话，你的命令极其宽广。所以今天我们什么叫做从这个狭窄进到宽广之地呢？就是从我们自己，然后呢进到的主里面，那这就是进到宽广之处啊。那么约伯记的结构呢，很清楚的，最开始就是约伯的见证，约伯受苦的见证，然后呢他的三个朋友来安慰他。那这个三个朋友呢是代表人的魂的三个方面啊。那么约伯呢跟这个三个朋友呢有三轮三个 cycles， 这个三个 cycles 的这个辩论啊。那么等到约伯和他的朋友的话说完之后呢，有一个叫做以利户，然后呢来劝约伯。那么以利户呢，他是代表人的灵啊，人有身体，有魂，还有灵。那么以利户呢，是代表人的灵啊。那么等到以利户，这个以利户最重要的劝约伯是什么呢？他劝约伯不要看自己，乃是要转眼仰望神。然后呢，以利户呢也帮助约伯，预备约伯，预备迎见神。那么最后呢，神在这个旋风中向约伯显现啊，然后呢，神的荣耀的光光照约伯，那个时候约伯就真正的认识了他的自己。最后呢，约伯，然后呢就真正的蒙恩，然后呢从苦境中转回。那么这个是约伯记的大体的结构哈。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这个上半部分。那么重点呢，就是在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啊彼此的这个交通当中啊。这个约伯这个三个朋友，实在的说来是非常好的朋友。你怎么知道呢？一个，他们听说约伯遭难，他们从远处来看望约伯。你知道约伯遭难的时候啊，他的亲友都躲得远远的。 你在这个时候读不到任何约伯受难的时候他的任何一个亲友来安慰他，反而是等到约伯从苦境中转回，他的兄弟才来看他。所以你知道这三个朋友很不容易的哈，他们是真的是好朋友。所以英文讲做 A friend in need is a friend indeed、啊、就是你在需要当中他做你的朋友，这是你真正的朋友。那这个三个朋友呢也真心诚意的想要来安慰约伯。不过呢很可惜，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在这个律法之前，那么神的启示还没有临到人啊，所以那个时候人怎么寻求神呢？就像宗教一样，人就是用自己，就是用魂要来寻找神。但是人的魂是不能够让人得安慰的哈，相反的，他们本来是要来安慰约伯的，结果想不到让约伯伤口上撒盐的就是这三个朋友啊。然后这三个朋友有些时候我们看这个三个朋友很像我们自己啊。首先约伯就是说你们如果真想安慰我的话呢，就请你们留心听我的话，细听我的话。但是你会发现这三个朋友根本他们不肯听约伯的话。你发现我们有些时候人跟人的交通难处就在这里，对吧？很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正的爱心，你只要看我们有没有耐心，肯不肯听人家说话。我们常常觉得他胡说八道，我们常常没有听完我们已经达到结论了，对不对？所以呢，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难处哈。那这是第一点。而且呢有些时候呢这些人呢他们本来是要安慰约伯的，结果呢没有想到他们这个约伯有些话让他们被激动起来啊。结果你仔细看，你觉得很稀奇，很稀奇，就是这三个朋友他们本来要安慰约伯的，结果呢他们变成羞辱约伯，甚至很严重的就是他们在咒诅约伯啊。我举两个例子来说，一面他说他不得出离黑暗，说他一定是犯罪了，然后呢他不能够出离黑暗。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咒诅哈，而且一个很恶毒的咒诅。不过这个并不见得是说明别人一定在黑暗中而且是不能出离黑暗，反而是显明什么呢？说这话的人他里面的黑暗是很大的啊。还有呢，他们咒诅约伯说他的根本要枯干啊，根基要全然毁坏，那这个都是非常非常不应该的啊。那这里说明什么呢？约伯他需要救恩，他的三个朋友一样需要救恩。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能够劝人，如果不是神安慰我们，我们如果不是由主所托付我们的话，我们不能安慰人的哈。所以呢，这个约伯他说你们安慰人反倒叫人愁烦。然后呢，约伯尤其你知道你在孤单的时候你觉得孤单，对不对？真正的孤单是你在人群中你反而觉得孤单。所以呢，就用主耶稣的经历大卫的经历，在诗篇六十九篇哈大卫他说我指望有人体恤有人安慰却没有一个。那这个其实就是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经历哈。所以呢这一个是非常非常真正的这个孤单啊。那么这三个朋友呢，他们是代表这个魂里面三个方面啊。那么这个提曼人以利法呢，他是代表魂里面的情感。然后呢，他的追求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所谓宗教神秘主义。所以我们举两个例子就可以。一个呢，他说我暗暗的得了默示。这个是很显然的，这个宗教神秘主义的特点啊。还有呢，他说曾经听到过神的密旨，那这个就是宗教神秘主义哈。那这个呢，它的重点特别是代表人的情感方面。那么苏亚人比勒达呢，他是代表魂里面思想或者心思的方面。那他的方法是什么呢？他的方法是传统主义。所以呢，他说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列祖所查究的。那这个很显然是传统主义或者说经验主义哈，就是说他们的智慧和知识从哪里来呢？就是靠传承， 这个前辈啊他们的这个经验而来啊。那么第三个人叫拿马人索法，他是代表魂里面的意志。我们知道魂里面的意志就是我做决定啊，然后呢我喜欢不喜欢，这个叫做意志啊。那么他的方法呢是教条主义，那教条主义非常武断啊，他说我指示你，你要听如何如何啊。所以呢你看这三个朋友其实你看他们向约伯提的建议，然后呢他们想要安慰约伯的其实实在的来说是不能够真正的这个照着人的需要来帮助人啊。而且呢慢慢的你把他们的自己也显明出来啊。约伯曾经说过，我断不以你们为是，你们所说的我断不认同，然后呢我断不以为是。但是非常有意思，在这里约伯他需要救恩，他的三个朋友也需要救恩。下一次我们会看到神的工作非常有意思的，神在约伯还在苦境中，他还没有从苦境中转回的时候，他让约伯先为他的三个朋友祷告，为那些咒骂你的祷告，然后呢约伯自己才从苦境中转回哈。所以呢这个就是神在约伯身上很重要的工作，所以这就是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哈。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非常要紧的。那么这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哈。然后呢我们来看约伯哈。那么我们说过约伯是在族长的时代，那个时候救恩还没有启示给人哈。所以呢那个时候呢用主耶稣的话来说哈，从前有许多的先知和义人，尤其是义人哈，约伯是义人，他说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换句话说那个时候救恩还没有启示出来哈。所以呢他们是怎样呢，他们是是非之心同作见证，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这个在约伯身上看得很清楚很清楚。那约伯的感觉呢像一个钟摆一样，那有些时候呢你感觉到他这个有信心的火花，但有些时候他回摆过来呢你会发现他又是这个亵渎神的啊，很多的时候啊他真的是能够啊他没有再持守他的这个正直，那有些话是得罪神的话啊。那我在这边特别提一点啊，今天人跟神的差别在哪里呢？在约伯记里面呢你会发现人非常没有耐心，人没有耐心听你把话说完，对不对？但是神，唯有神他是耐心听我们每一个字每一句话，直到最后人的话说完了，然后呢神才向我们显现。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啊。我们的神唯有我们的神他愿意，而且他忍耐我们，甚至我们大大的冒犯他，但他忍耐我们。那然后呢我们的主，直到我们的主说话，然后呢我们我们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这是很要紧的一点。那么我们先来看这个约伯的几个方面啊，我们先来看约伯的苦情啊。那么约伯的苦情呢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他说我的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的心苦恼，原文是我的魂苦恼啊，要吐露哀情。所以呢约伯他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第一那个时候他还灵里面他没有办法这个与神有交通，那所有的他跟三个朋友一样，就是我们都需要魂的救恩啊，那个时候呢他的魂苦恼啊。然后呢约伯呢他的苦情里面，你如果我要列一列他的 priority 的话，其实他说他最惧怕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你知道约伯他之所以称为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对不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完全。但是呢约伯他最苦恼的就是他没有办法，这个苦难太大了 overwhelming， 他没有办法靠着天然的能力来持守住他的成全，那这是他最痛苦的。所以在那个时候约伯他为什么求死呢？他求死的时候他说，我到死我毕竟还持守住了我的这个纯正， 所以呢，他还可以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以踊跃啊。不过呢，他最大的惧怕就是说我所怕的迎我而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这就是他自己对自己最大的惧怕。其实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哈，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持守住他的敬虔和他的纯正。今天我们常常觉得神有些时候啊，为什么要让一个大卫让他犯罪呢？大卫如果没有这个那次这个霸占拔示巴谋杀乌利亚，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吗？没有错，在人的感觉里面，大卫一生都是完美的。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认识真实的大卫。真实的大卫，他里面的真正的人显明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里面毫无良善的啊。反而是经过大卫的失败，更是他的失败软弱在哪里显多，神的恩典就更显多。反而作为一个蒙恩的罪人，大卫他对神的怜悯跟神的恩典认识才是真正的认识，才是完全的认识啊。约伯也是一样，约伯照他的意愿，就是说他在死之前能够持守住他的纯正就好了。那这样子的话，他就不认识他真正里面的约伯里面的人是怎样的，也不认识这个神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所以约伯他的心愿是什么呢？他说在我离世之前，他说我如果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以踊跃，这是他的情感。然后呢，他说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这个忍耐是讲到意志。然后呢，他说他的智慧岂不都从我心中赶出净境吗，这个智慧是讲到他的思想。你看他的魂的各个方面都需要拯救的，对不对？但是神把约伯带到尽头，你看他说我有什么结局让我忍耐，没有错，这是你的结局，你的结局，约伯的结局。但是感谢主，下一次我们会特别看到神老早就为约伯命定了一个美好的结局，神的结局。今天我们只有得着神的结局，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恩典，真正的荣耀啊。所以这是这个约伯的这个难处的所受的苦啊。然后呢，约伯很重要的在他受苦当中，他最苦恼的是什么呢？就是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约伯他在受这些苦难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好像那个时候神的同在离开了他。约伯他是一个有属灵经历的人啊，你一会儿读下去，他说神从前对我有密友之情，对我有好朋友的那个感情啊。但是呢，在他最需要神的时候，神好像为什么，用大卫的话来讲，为什么在我遭难的时候你躲在远方，然后呢不言语。那这个就是约伯那时候最痛苦的这个时候啊。然后约伯说，他说我的恐惧并不是因为黑暗，也不是因为幽暗蒙蔽了我的脸。我们天然的怕黑暗，对不对？那个幽暗原文的意思就是死因的幽暗啊。不过为什么我们可以不怕呢？那个诗篇二十三篇最宝贵的是什么呢？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一般以为你的杖你的竿都是讲神的管教，对不对？其实不是，那个环境是死因的幽谷，你根本什么都看不见。那牧羊人的竿，牧羊人的杖不会很长的，对不对？他的竿他的杖碰到我们安慰我们，说明什么意思呢？说明对这个羊来说，他什么都看不见，但是呢，他知道牧羊人就在他边上，因为这个杆这个杖已经安慰他了。所以你明白吗？今天不是黑暗很可怕，是如果在黑暗中神牵着我们的手一点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是在黑暗中你就不知道，你却不知道神在哪里，那这个才是真正的可怕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约伯的苦情之一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的朋友讥诮我。然后约伯说，我这个祷告蒙神答应的人，我的朋友讥诮我。 但是呢，约伯他实在有很多的 noble 这个character 在他身上啊。虽然他的朋友甚至很恶毒的咒骂他，但是他仍然称他们是朋友，那这一点就很宝贵啊。然后呢，约伯呢，他向着神眼泪汪汪，所以你看，这个时候约伯他的心仍然向着神，不是这个撒旦所说的他必当面弃掉你啊，不是啊。那么还有呢，就是约伯的亲友离弃他啊，你知道这个是，你知道真正你这个受伤害最严重的不是陌生人，最受伤害严重的是你最亲密的人，因为你最在乎。那这个时候呢，你受的伤害是最深的哈。还有呢，约伯说，我呼唤我的仆人，这个仆人是他的奴隶哈，就是他的奴仆，虽用口求他，他还不回答我，藐视我。你知道这个对我们来说，这个也是叫做 cruised ego 哈，你的自信心就受很严重的创伤。这个他的奴仆都懒得回答他，你知道这个是奴仆，他不只是藐视他的主人，他是恶待他的主人，对不对？这一点谁能安慰约伯呢？只有主耶稣才能安慰约伯。为什么？主耶稣是创造的主，他被受造的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约伯神在他身上有一个特别的带领，那目的就是要让他真正认识神的恩典啊。那么这是约伯受的苦啊。那么还有呢，就是约伯的困惑和他的不甘心啊。所以呢，用约伯的话来说，那地甚是幽暗，是死因混沌之地，这还好。最要命的是什么呢？那里的光好像幽暗。那光是应该给我们带来光的，能够驱散黑暗的。用约伯的话来讲，那里的光都好像是幽暗。那这个光是就是我们理性的光，思想的光啊，那个不是从神来的那个属灵的光啊。所以呢，约伯的困惑在哪里呢？他说：“神夺去我的理啊。”然后呢，神窥察我们的罪过。他说：“我的过犯被你封在囊中，也缝严了我的罪孽。”那这个是约伯对神的误会啊。其实我们的神没有错。他把我们的过犯都封在囊中，然后呢，把我们所有的这个过犯呢，都收集在一个器皿当中。但是神在为我们成就救恩的时候，他说他要把这个记载我们的这个过犯的囊，要丢在深海里面，而且他要让东离西有多远，让我们的过犯离开我们也有多远啊。所以呢，感谢主。神他这个没有错，他是公义的神，但是呢神不是纠察我们罪孽，相反在他有赦免之恩啊。然后呢，他说神将我破裂又破裂，其实这个对人来说是受苦啊，但是呢，感谢主，我们知道这叫做人的破碎，灵的出来啊。所以呢，神在约伯身上破碎的工作是个彻底的破碎啊。那约伯呢，他说他剥去我的荣光，摘去我头上的冠冕。那这对约伯来讲是非常不甘心的哈。但是你知道主耶稣他神的儿子，他是甘心情愿为我们，然后呢他甘心情愿受这一切的羞辱啊。你记不记得主耶稣他曾经说过，没有人能够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甘心舍的啊，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啊。还有呢，约伯呢，他说我已经像灭绝的烂物，像重铸的衣裳。你知道一个人没有尊严到这个地步，那是最可怜最可怜的时候啊。还有呢，就是神把我扔在淤泥中，我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约伯是有自尊心的人啊，他说尘土跟炉灰都告诉我们你一无所事，这个两个图画的特点就是 nothingness 啊。但是呢，感谢主，等到神在旋风中向约伯显现的时候，光照约伯，让他真正的认识他自己的时候，约伯怎么说呢？约伯说，我厌恶我的自己， 说我就坐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什么叫做坐在尘土和炉灰中呢？意思就是说我就是那个尘土，就是那个炉灰。所以你知道，今天要让我们承认在我们里面毫无良善，我们一无是处，那很不容易的哈。我们总觉得我们有这个是好的，那个是好的，除非神荣耀的光向我们显现啊。但是呢，最宝贵的是什么呢？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这个在人是不可能的哈。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话叫做出污泥而不染，对不对？那今天神就是如此，他把这块地给我们，告诉我们这块地是污秽之地，但是呢，神却要让我们在这里成为圣洁。那这个是神的荣耀哈。那这也就是神为约伯预备的一个荣耀的结局啊。那么还有呢，就是约伯他的己，还有呢他的骄傲。约伯他皮肉消瘦的时候，有一个形容叫做先前看不见的骨头现在都凸出来了。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形容人哈，人有血肉之体，就代表我们的肉体，就是血和肉来代表的。我们的魂用什么代表呢？用骨头来代表的。所以你一身的 skeleton 才能让我们能够站立的起来，你才有 ego， 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的魂啊。那灵是什么呢？灵是骨髓，就是骨头里面的骨髓。今天你有一些生物学知识，人成年的时候真正的造血功能还在这个真正有生命的血代表生命，就是从骨髓里来的啊。先前不见的骨头，就是意思说我们的魂开始你不容易看见它，然后呢你消瘦的时候，这些骨头现在形状就显明出来了啊。所以呢你看约伯呢，他自己就显明出来。约伯记29章讲到约伯的自恋，30章讲到约伯的自怜，31章讲到约伯的自义啊。那这些呢你看，本来你认不出他来，本来你不知道这是约伯，现在呢这个约伯这些就显明出来。那首先约伯的自恋啊，约伯他回想从前的光景。今天汤寿南弟兄刚刚跟我们说过，你不要回头去看，你回头去看定规说明我们不是属灵不是在往前进，是在往后退啊。不过那时神待我有密友之情，这是真的，对约伯来讲啊。然后呢，约伯那个时候自夸有一件什么事情呢？他说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脚。约伯很多的善行我们看了很佩服的，他帮瞎子做眼睛啊。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啊，讲一个邮差，他专门一个人做大山里面一个巡回的邮路做邮差。那有个瞎眼的老妈妈，她想念她的孙子，她的孙子从来不去看她，所以他一直问邮差有没有我孙子有没有信写给我。那这个邮差非常有爱心啊，所以呢他说我为你念吧，你孙子的信我念给你听，说我怎么想念你，我在外面都好等等。其实那个信根本就一张白纸，只是这个邮差为了安慰这个老妈妈，他瞎眼的老妈妈，他念给他听。那这叫什么？这叫瞎子的眼，对不对？但是你知道，这是宗教，这是人的办法。救恩是什么？救恩不是别人来做瞎子的眼睛，救恩是神开了瞎子的眼睛，让瞎子自己能够看见。同样，救恩不是要做瘸子的脚，救恩是要让瘸子的脚得医治，他能够自己起来行走。所以你看，这个就是约伯的这个难处啊。还有呢，约伯他自怜啊，讲到在荆棘下面聚集的那些鱼丸下贱人，连他们都厌恶约伯，那些躲在旁边站着，意思就是说他们真的是连公开站出来都不敢的，不住的吐唾沫在我脸上，不只是吐唾沫，是不住的吐，而且是无故的恨约伯哈。然后呢，惊恐临到我，驱逐我的尊荣如风。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剥夺哈，把约伯的这个荣耀剥夺。还有呢，他说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我记得我听一个指压的弟兄讲过，他怎么医治有一些有骨刺的人哈。他说有严重骨刺的人厉害到什么程度？一阵这个柔和的微风吹过，都会让他的骨刺开始疼起来哈。所以骨刺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哈。 我们说过，这个骨头就是我们的魂，尤其是我们受伤的魂，它在里面，那个痛苦是像骨头在里面刺我们一样的痛苦啊。还有呢，约伯他的旨意啊，那约伯呢，他就夸口，他说：“我的事有理，我是有义的。”他说：“我虽完全，所以你看约伯他自以为是完全的哈。”然后呢，他说：“我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所以呢，约伯的确是。他在认识神的义之前，犹太人也是如此哈。他们持定自己的义，他们不认识也不肯接受神的义。我们其实人都是如此的哈。然后呢，约伯甚至说：“我若被公道的天平秤度，是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也许神可以检验我们是不是纯正，但是呢，约伯他。可以为神做结论，说神就知道我是纯正的哈。然后呢，约伯甚至他的己膨胀到一个程度，他说：“我为人拣选道路，然后呢，我做守卫如同君王一样。”所以你知道，这个才是真实的约伯，才是骄傲的约伯，需要这个真正的被神来光照启示来救赎的约伯哈。好，最后呢，我们看一下约伯的信心啊。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约伯他，我们知道，他虽然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神的救恩启示出来，但是约伯以前是跟神有交通的，他是认识神的荣耀的那一位哈。所以呢，很多时候你在他身上看到的是信心的火化。约伯的见证实在是也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啊。然后呢，首先他有信心说，他向我所命定的。一定会做成的啊！那在罗马书告诉我们，神的应许是定然成就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的啊！而且呢，约伯说，有一天你手所做的，你必羡慕。所以这一点实在是说来，约伯他是非常有信心的啊！而且呢，他说，唯有他就是神知道我所行的路，这个路是单数的。你知道，今天我们如果走自己的路，这个路是多数的啊！如果是单数的路，告诉我们这条路一定是神的路，一定是我们跟随神、跟随羔羊走十字架的道路啊。然后呢，约伯他知道，他说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晶。原文没有金这个字哈，必如金子。金子在圣经里面是预表信心，金晶是预表神的性情啊。所以呢，他试炼我之后。我必有信心，所以你看见没有，约伯他被成全是从不信到信啊，因信以至于信啊。然后呢，他说唯愿有一位肯听我的，你看他的朋友不肯听他，但是他知道有一位肯听我的啊。那我非常喜欢这一节，他说愿那敌我的，就是那个对头啊，所写的状词，这个状词都是控告的状词哈，在我这里，我必戴在肩上，绑在头上为冠冕。你觉得有没有人会把仇敌控告你的状词，放在你的肩上，戴在头上做装饰啊？不会有人的，对不对？这个根本是仇敌来羞辱你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这是一个信心的见证呢？因为主耶稣成了我们的代替，所以。神的羔羊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而且是我们的罪的重担的神，背负世人罪孽的神。而且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头上戴着的是个荆棘的冠冕，这个就是仇敌的控告最厉害的地方啊！但是呢，感谢主，这是因为这一切羔羊都替我们担当了啊。然后呢，他说，这个约伯他说，除你以外，谁肯与我击掌？击掌是作保的意思哈。他说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忠保。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约伯他清清楚楚的知道，不是我自己是义的，是有那位义者他在天上，然后呢他成为我的见证，他也成为我的忠保。还有呢，就是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所以约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的这个信心是超越生死的啊。所以呢，他说我在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而且呢，说我自己要见他，亲眼要见他，并不像外人。因为他知道神已经为我定了日期， 他会纪念我。那这个信心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哈。这个原文的翻译啊，是在肉体之内还在肉体之外，两种方法都可以的。所以呢，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像这个保罗的信心，他说他被提到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或在身外，他说我都不知道，但这都不重要。但是呢，他的灵在那里被提到神的乐园，得听见神隐秘的话，对不对？所以约伯他同样有这个信心啊，在他皮肉灭绝之后，也就是在他肉身死亡之后，他有一天他知道因着他的救赎主活着，他有一天他一定会复活，跟他的主面对面，因为我要见他，亲眼见他，而且见他的时候呢，并不像外人。所以这个蒙救赎，然后他成为神家里人的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家里人的感觉是何等的宝贵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神后来指着约伯说，他所说的比他三个朋友说的好呢？因为他的三个朋友都是在人的魂的里面，想要认识神，但是他们不认识神。但约伯不是，约伯他在灵的里面，他有信心的火花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啊。那请大家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能够把约伯记好好读一读啊。约伯记是非常优美的啊。那我们下一次呢，就把约伯记，就是以利户，还有呢神亲自向约伯显现启示所说的话，我们下一次就在第二次我们一同交通啊。好，最后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一同能够来读你的话，能够读约伯的经历。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有些时候神因着爱我们的缘故允许苦难临到我们。目的是为的是要开通我们的耳朵，并且要把我们从自己的狭隘里面引到那宽阔不狭窄之处。所以我们感谢你。主，我们实在是说主。实在巴不得在约伯的身上，主啊，我们能够真正的愿意认识我们的自己，并且也借着十字架知道，你对我们心意何其的美好，你并且你为我们所命定的结局，你的旨意为我们将来所要承受的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求主你激励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明白苦难的意义，并且让我们不只是多一点头脑的知识，让我们立定心智来拣选十字架，我们不躲避十字架，让我们接受十字架，并且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只有一条道路，让我们跟随羔羊，让我们来走这条通往更丰盛的生命，通往荣耀的道路的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主，人的话何等的有限，巴不得你圣灵亲自的把这些话说在我们的深处，也巴不得我们的神他是让我们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那一位。巴不得我们等到你炼我们，把我们一切的杂质炼尽，让我们成为精金之后，主啊，我们就能够在救恩里面大大的欢喜，并且你也在这年间，主啊，你动工在我们的神儿女的身上，也动工在你的教会的身上。我们再次为今天的时间献上满心的感谢，谢谢主，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